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周四晚上的六点十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带大家一起共同关注哈，还有讨论有关于亚裔学生入学遭受歧视哈，以及还有最新的一些科技论坛领域的一些前沿的资讯的分享。那么首先关于第一个话题啊，我想最近在湾区哈，尤其是南湾，很多家长群里可能已经都吵翻了天了啊，因为最近呢在南湾可以说是顶级的啊公立高中刚害的一个学生，非常非常的优秀哈，综合成绩非常优秀，GPA 是 4.42， SAT 满分1600考1590哈，结果呢包括他的个人经历也非常的丰富，高二就创立了公司啊，还没上大学就被谷歌录为工程师了哈，可是他却被几乎包括所有 UC 在内的大学啊，还有这个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所有大学以及 MIT 等等的一些名校给拒之门外啊。不光他自己的父母感觉到费解，那么很多其他的华裔的家长啊，他们都表示说也有类似的经历，感觉哈，就是知道说这个亚裔的男孩可能在入学的时候比较难，但是没想到居然难到这种程度哈，不少人都纷纷感叹说真的是对亚裔的孩子尤其是男生的歧视太严重了。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哈，那当然很多是来自于现在最近哈一些家长群当中的讨论，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什么样的想法和感受，尤其是您如果有亲身经历的话啊，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呢通过短信留言给我们哈，来谈谈看您的想法或者是您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男孩啊，就是 Palo Alto 的一个华裔的孩子啊，叫做 Stanley 中啊，18所名校想上这个 CS 专业，结果呢居然都没成，只有两所哈，德州大学和马里兰大学录取他。那么其他 CA 这个 UC 系统和这个加州州立大学系统为什么把他拒之门外，像是 MIT 他本人还曾经哈获得过他的这个编程的一些竞赛项目的奖项哈，居然也没有得到他的青睐，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刚巧呢，在前几天哈，我们南湾的主持人也是记者子涵，在参与另一项活动的时候啊，有采访嘉宾也探讨了类似的问题，有关于亚裔入学歧视的问题。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子涵啊，加入今天的节目，来跟子涵共同的探讨，也听听看他在现场带来的采访。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子涵你也关注到了吧？
是当天的活动呢，本来是一个新书的签售会哈，等下再和大家介绍。那在活动上呢，有一位来宾，他的名字叫 Jeff 唐。那 Jeff 呢，他也是硅谷华人协会基金会的理事，同时呢，也是圣荷西 Orchard School District 的学区委员。那我和他做采访聊的时候，他正好哈，也是讲到刚才这位华裔孩子入学非常的困难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来先听他的录音，他的看法，还有现在他所了解到的周围的一些华人家长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最近出来的一个 case 就是一个那个谷歌家长他那个孩子的事情，他这个孩子明年高中毕业，就是说申请了所有的游戏的学校 computer science 全部被拒了，但是呢他那个强到什么程度呢，他现在已经拿到谷歌的工作的 offer， 而且不是最普通的 level，
高中毕业拿到工作 offer。
而且不是最普通的，就是你大学毕业进去拿最普通的，人家比最普通的还高的，但是游戏都把他拒了，全拒了。所以这个家长就他就是希望说诉求说孩子已经没救了，对吧，他已经过去了，对吧，该上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他希望说以他孩子这个案例给大家来一个更加透明入学透明。你说你照顾好了，你就告诉我说你这个 computer science 你一定要20个黑人，没问题啊，对不对？我需要你把这些东西透明的告诉我，那我可以仔细的分析我孩子是不是以后那些孩子，说我就根本不要浪费那申请费去递交了，我不要有那个 hope， 我知道我进不去我就不去了嘛。他现在的诉求他只是要求一个透明。
那您觉得就是普遍来讲华人家长或者华人学生下一步还应该做些什么？
可能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 UC 放在哈佛同样的一个位置，我们要把他们告上法庭。就是说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说高院已经明确的制定了这个大方向嘛，你不能有歧视，对不对？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那样的考虑因素。你 UC 你就应该 follow 这个，而不应该说你自己另搞一套。法现在有了，对吧？宪法的解释下来就是应该这样子。那你呢，我们就是说通过维权嘛，使得你大学要去守法。本身我们说美国是这么一个美好的社会，还需要我们去督促你这个高大上的大学去守法吗？你应该自己就去守法了，对不对？那现在我们被逼无奈，我们需要这样子。那像他这个家长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家长出来，有类似的 case 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诉状递进去了。
那大家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大家如果想出来联系您吗？还是
联系我当然可以。那我们呢 SVCA 呢永远是会说，这个因为是我们建立这个组织的基础，所以我们一直会关注类似的案件和类似。
好，这个就是采访的 Jeff 和硅谷华人协会基金会的理事。那他刚才说到了最后大家可以联系这个叫 SVCA 呢，就是硅谷华人协会。那他的网址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了哈，我也简单说一下，就是 svcaf.org svcaf.org， 就 Silicon Valley Chinese Association Foundation.org。大家如果想加入案子啊，可以通过这个网站来做。
确实自从这个哈佛案告胜之后哈，在最高法院赢下来，不少的这个家长啊，还有这个亲身经历的学生都有受到鼓舞啊。那看到我们现在硅谷也有一群华人啊，接下来可能会聚集起来为自己在教育方面的平权而努力。那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您有类似的经历啊，或者是相同的想法和看法的话呢，确实也可以大家一起啊探讨该怎么做。那我们的节目也是一个平台哈，欢迎您短信留言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那谈到这个 Jeff 啊，子涵刚刚说他是我们南湾这个一个学区的学区委员，好像之前我们在其他的活动当中很少见他出来哈。他个人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其实之前也有碰到他，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学区委员哈。那特别是现在在整个这样一个大环境大氛围之下，很多华人呢也跃跃欲试哈，考虑自己不仅要参政，是不是还要从政。那他呢两次担任学习委员的经历，我想也值得和大家分享。他一个是2018年被选上学区委员，然后是2022年，去年那连任4年的话，会一直到2026年。那我也有问他，他当初是怎么样决定来站出来来竞选这个学委的呢？来听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学区呢，相对来说比较小，也是硅谷最古老的一个学校，小学校应该其实新闻不大关注的。但是呢，就发现 Mercury News 啊，好几篇文章就是讲我们学校，主要就是讲我们的那个 board dysfunctionality， 就是他们 board member 之间都没有办法合作，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说我们这个校长啊，校 superintendent 经常在那换，那整个来说对这个学校的运作呢，就非常对学生也不好，对学生家长也不好，对整个 school community 也不好。那后来我就说，我一直想找人说，哎。我们有，当然了，上面也没有华人的那个学区委员。那我说，我们如果有亚裔的学区委员能够上去的话，那当然最好了。那我就说，你有好一点的人上去，能把这个现在各种各样的乱象也可以整治嘛。刚开始有些人答应的好好的，到最后全都放弃了。所以我就说我自己，当然了，也没跟太太说，我因为我没抱什么希望，我就是吃了一下。后来真正当选的时候，教师工会都纳闷了。这个人是谁呀、哪里跑出来的，这么一下就当选了学区委员。因为对他们来说，教师工会学区委员是很重要的一个，对他们来说是影响很大的。所以呢，我就是说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学校在各个层面他们都不认识我，我 community 里面认识，但是他们不认识。那后来慢慢进去了，就是说真的是为了这个学校。我太太说，你又没有工资的，你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那里，而且每次开会回来，我都是像打了一次大仗一样的。哇，跟那帮人简直是不讲道理的，你知道吗？很多人的这个意见想法呢都不一样嘛。 因为从我这个人来说，我没有一层层往上爬的那个想法，所以对我来说，我不在乎政治前途，对我来说，我只想做我认为我是对的事情，就是我很坚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做，就我就给你摆事实讲道理。那有些人他根本听不进去的，就比如说我认为说你钱对吧就应该花到学生身上，那我说你这个我们学校很多学生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家庭环境不好，所以呢他们就那个学习成绩远低于这个州的平均成绩，那我说你真正要不要你就砸钱就行了。那我们有个收费影片他最有意思的说，我就给他们去买那个库曼的那个课时，库曼就是一个课后班，那你这个真正把学生扔在那里，学生有的根本不学啊，这你根本起不到作用。我就说你要钱要花在刀刃上，你要真正能够帮到学生的，你不能说光扔钱。然后呢你对我们那些学区里面就说你学习成绩好的，他就说我没有任何 program 给你的，我那个差的学生还招不过来呢。那我说你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你不一定要花钱呢，你还是要给他们，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学习问题啊。所以最后结果呢就是说有新的 program 出来嘛，我们叫是 individualized accelerated program。 对我来说学生到学校来学习的，那 academic performance 是最重要的，对吧？那你好的学生呢你要给他更大的空间，你差的学生你要尽快让他跟上大部队啊。
所以当您面对这个阻力的时候您一般怎么处理呢？
一般怎么处理，那我们就是你尽可能的做调查研究啊，提供你自己有力的证据啊，那你尽可能的去说服。当然每个人不可能每个学委都和你有相同的理念，认同你的认知，但是你只要拿到另外两票，有三票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采访 Jeff 他的分享哈，稍微长了一点哈。
好，对，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也是由最近在这个南湾家长群里呢，很多华人关心的哈，非常优秀的华裔孩子高中生居然被16所名校啊，基本上 UC 所有的学校都给他拒了，可是获得了谷歌 L4 工程师的录取申请。那么您觉得这是歧视吗？对于这个亚裔孩子在入学当中的存在可能歧视的问题，您有什么样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看法呢？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现在线上有一位周先生哈，我们听听看周先生有什么想法。您好。哦，抱歉哈，可能刚才这个周先生等的久了，信号断了。那没关系，您稍后可以再打回来哈。其实谈到这个话题啊，刚好那在节目之前我跟子涵聊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在哈佛这个起诉案当中的一个领军人物，也是一位知名的华裔二代的作家哈，不久前也就是本周来到湾区了。那么他所探讨的这些话题和议题也都是有关于亚裔在美国接受教育哈，怎么样去反抗歧视，还有整个美国教育系统所存在的一些弊端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回应的哈。所以接下来也请子涵就这部分跟我们分享好吗？
嗯，好的。那丁月刚才提到的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Kenny 徐，他特意呢从东岸过来我们湾区。那简单介绍一下哈，那一个是刚才提到的，他是这个亚裔告哈佛和北卡案当中的一个领导者之一，他当时呢帮助啊把这个案子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那他也是其中一个联合抗议的组织当中呢在其中做服务。那同时呢他本人也出了两本书，一本呢叫做一个棘手的少数族裔 An Inconvenient Minority， 这本书呢重点就是讲的这个哈佛的招生案子，以及呢现在在美国哈对亚裔他们这个卓越成就的忽略，以及亚裔怎么样抗争哈，最后在这个案子最终走到高院。那他最近刚出的另外一本新书呢叫觉醒学校 School of Woke， 这本书呢主要讲的是现在在美国教育系统当中讲的这个种族批判理论，以及呢这些左派极左的意识形态怎么样渗透美国学校，也讲到了现在美国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我们必须要夺回学校。那本周的这个活动呢，也正是凯尼徐过来我们湾区哈签售他的新书的一个签书会。
好，那么这场签书会上他的一些分享啊，包括他对于现行教育问题的一些思考，也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来互相探讨和了解一下。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丁月呢正在连线我们南湾的主持人子涵啊，跟大家共同关注探讨啊亚裔孩子在入学当中啊面临的一些歧视问题。本周呢，知名的一位华裔二代的作家哈，也是哈佛和北卡高院案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倡导者、领军人物 Kenny 徐来湾区进行签书会啊。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他有哪些分享，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子涵。
好，那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 Kenny 目前呢他还在竞选北卡州的国会议员，他同时呢也是一个倡导组织叫肤色联合 Colors United， 就是主张啊不看肤色不看种族任人唯贤的这么一个组织的主席。那我有问到说他为什么要写上面的两本书，他又为什么要竞选议员呢？来听一下第四段录音。
Asian Americans in generalWe haven't really gotten involved in politics, and I'm running to change that, you know. I know that in California right now, they give a lot of so-called forums for Asian American politicians, but a lot of these Asian American politicians are more intent on serving the interests of other identity groups o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那 Kenny 讲到呢，他说啊，现在在美国很多的亚裔美国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不怎么参与政治。那他呢这次站出来就是想改变这么一个状况。他讲到说，比如说像在加州哈，现在也有不少论坛，那亚裔美国人也在其中，但是他们往往服役的反而是其他族裔或者服务的是民主党。那他说他这一次站出来，也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要急，你再等一等，但是他觉得现在就是时候了，如果现在再不站出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也讲到这个亚裔告哈佛的案子啊，在高院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呢看到拜登当局呢他们还是在忽略亚裔人现在录取面临的问题，还在主张大学呢要采取一定的对策哈，绕过像高院这样的判决。同时呢，亚裔对美国文化的贡献呢也在被忽略。所以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写书要竞选，他是想下一步来代表你的 vision， 就说来代表大多数哈亚裔人他们的看法，来实现他们的期待。那他也讲到他自己呢是有一个Strong faith， 有很强的一个信仰，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也讲到他自己是相信呢，believe in something bigger than himself， 相信有在他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之外更重大的事情需要关注。那他也愿意 speak up， 站出来呢来为真理而发声，同时也是为那些不能够发声的人来发声。
好，所以他说的这些话像确实哈，如果亚裔当中尤其是华裔哈，有能勇敢站出来的人大声的为我们疾呼是一件好事哈。那么当然同时我们在社区当中为自己表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节目也是个平台哈。现在又有一位陆先生打电话上来了，那我们也来听听看陆先生的想法。你好陆先生。
你好，能听到我吗？
可以，请讲。
好的，我想有个问题啊，嘉宾讲的我都同意，亚裔受到一些歧视啊，我们奋起反抗都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个别的案例，比如说有些人没有被哈佛录取啊，没有被 MIT 录取啊，然后就我们去抗争嘛，但是有些人说，比如说他没有拿到 offer 啊，所有的 UC 都被拒掉了，是没有问题，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呢，比那个同学。远远不如他的学生，也被很多很多同学，也被 UCLA、UC Berkeley 都录取了。那我们怎样 justify 我们确实被歧视了呢？想听听嘉宾的见解，谢谢。
好，非常非常角度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也是现在很多家长在讨论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真的要留待陆先生所说的哈，这个嘉宾他到底怎么看，我们会再做深入的访谈哈，带给您这方面的一些回应和思考哈。那么今天呢也主要是听听大家啊，作为一个我们社区的一份子有什么样的经历和经验哈。好，谢谢陆先生哈，那也请您关注我们后续哈，就这个话 题的一些深入访问。那么下面请子涵来继续对于这个亚裔在入学当中的歧视，还有 Jenny Kenny 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和分析呢？
好，那我继续哈，陆先生的问题我们先记下来。那 Kenny 还讲到说，那亚裔人呢，在美国人眼中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在学校好好上学，不怎么大声讲话，那父母和老师告诉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往往数学成绩很好，长大了以后呢，是很出色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医生。但是呢，他这一次哈，他反而是站出来去写书去竞选，他说很多人都没想到，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学非常好，大家以为他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连他的父母也没有想到他会出来写书会出来竞选。他说呢，他和他父母中间可能也有过不同的想法，但是最终呢，父母还是很支持他。那他的这个第一本书卖出去以后呢，就是讲这个亚裔告哈佛案子的这本书呢，也是当时是 bestseller， 销量是非常好。那像 Fox 还有 CNN 呢，都来采访他。那他感觉呢，通过这本书哈，也让很多人知道了亚裔学生现在在美国面临的一个困境。他觉得这个书确实也是帮到了很多人。这是他的一个分享哈。那我后来也有问到他说，期待大家从他的书中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他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美国教育系统呢，可能和你原来认识的以为的是不一样。他讲到说，有的学校可能说我们是要帮助每一个学生，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是这么做的。那现在学校提倡的这些Woke culture 啊，就是觉醒啊，这些文化教大家一些关于种族的问题啊，教的美国历史和原来也不一样啊，就往往把孩子变成让孩子觉得，哦，我是一个受压迫的、受歧视的，我是被白人歧视的人。那之前的这个哈佛案子呢，他也是站出来作为前面的领军人物。我有问到说，那他当时决定站出来是不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决定？那他说自己当时想到的就是说，没有很多的声音具体的例子出来，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出来做那个声音，所以对他来说不是很困难的决定。那他真正碰到的困难呢，是中间曾经怀疑过哈，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对的，写的这个书啊有没有人关注，那这个案子往下走会不会赢，人们到底是不是关注这些事情。但是往下走的过程中呢，他看到人们哈，其实对教育也是非常有 passion， 也看到很多人的这个 rally 集会，然后到最终高院这个案子取得了胜利。他就感到呢，美国呢，从之前这样一个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平权哈，所谓的平权实际上是种族优惠，走到现在呢，慢慢可能会走回基于 merit， 就是择优录取这么一个方向。那他对自己的竞选呢，也是感到非常的有信心。我问他，他为什么这么乐观？他就讲到说，现在看到美国人也是非常有热情，对于教育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大家也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他这个时候站出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 qualified 的一个候选人。他说他会给教育带来哪些变化呢？如果他能当选的话，他是希望把这个联邦的政府从教育系统中给赶走，然后也是希望整个的这个教育能够提高它的 standard， 提高教育水平，这样让小孩子们能够得到他们本应得到的更好的教育。那除了当天的这个签书会，其实第二天还有一个活动。
对，其实像这个 Kenny 讲的，我想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想要看到的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他毕竟一个是还在竞选当中，而且他不在我们的选区哈，在这个北卡哈。可能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关心说，我们到现在为止哈，我们能做些什么啊？还有什么哪些可以做的哈？就这方面 ，Kenny 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就他在这个教育方面的努力和经验来说哈，有没有给我们华人的一些建议？
他第二天呢是在硅谷自由论坛有一个演讲，正好也是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我在第一天碰到他的时候也有请教他，那他当时给我的这个答案呢，他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哈，我们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家庭，那更多的努力呢应该是在这个政策层面，比如说呢就应该有这个减少犯罪的政策，这样呢让整个社区更安全，也让一些很优秀的老师哈，他们敢于走到一些社区当中去教书。那 现在呢，因为这个安全问题，有一些老师你给他多少钱他都不愿意过去去教书。那他讲到也包括从联邦到州一级到本地一级各个层面呢，都应该是有更好的这个政策来提高整个的教育水平，来打破原来的这个老师之间的平等。因为他说真正的好老师呢应该给他留下，那不好的老师就应该让他走，而不是考虑到其他种族等原因，就是让大家都平等，然后谁也不敢赶走，这是一方面。另外呢，他也是提到说，就是鼓励大家吧，让大家觉得像他这样站出来的人哈，是作为大家一起 fight 的，在背后 look out for you 的人。就说现在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存在问题，那每一个人都要需要去努力。那像他呢，是站出来走到学校当中去发现问题，去写书，然后自己去竞选公职，希望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希望能够看到哈，就是像他们这样站出来的人也是在 fight for you， 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嗯，是，那所以这个走出第一步哈，就是我们每个人先要站起来表达自己，然后呢做出行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改变的话，就像聚沙成塔一样哈。所以今天谢谢子涵带来的这个采访，我相信也能鼓励到不少哈有相同感受的一些华人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要休息一下了。关于这个教育方面，尤其是亚裔受到歧视的问题呢，其实是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会再找一个时间哈，专门开热线，聆听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